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5月10号礼拜二，孙维新台念维新兄。
哎，大春兄。
哎，哎呀，你的声音好远，好像你在台中是吧？访问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
哎，
孙馆长现在在线上，他人在台中是吧？
耶、yeah. ，
好。对了，我们还是依照往例啊。
嗯，
今天5月10号了，我们回头看看这个2011年展望春季系列演讲，即将在本周五进行最后一场。之前4月29号，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王维豪博士讲了那个寻找宇宙的第一道光，我记得上一回我们节目还曾经提到过嘛，是吧？
对，那时候做了个预告，后来讲其实展的真的蛮精彩的。
嗯哼，那接着就是5月6号，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张祥光主任，他讲第一个伽马射线暴，宇宙中这个什么从大霹雳以来最激烈的爆炸事件，这个我就听不太懂了。
咦呀，待会儿我们其实今天刚好有两个天文方面的新闻啊，
嗯，
跟刚刚王维豪博士跟张祥光系主任的演讲内容都是直接相关的。
哦，
呀，一个是怎么样找到了宇宙中最年轻的星系，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谈到了宇宙中这些有趣的特别强大的爆炸。
啊哈，所以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对不对？
Yeah, 对对对。
好，那么可是这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13号，中央研究院细胞和个体生物学研究所的严宏阳教授，
哎，
他要主讲脊椎动物界的最大咖，也就是地球的第一尾鱼是如何演化成的，是这个吧？是这个讲
对对
啊？是这个节目？
对对对。再过几天，咱们这个礼拜五呢就是展望系列八场演讲的最后一场了，
是，
真的是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但是到最后的这一场演讲，严宏阳教授就会从海洋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当年海洋里的第一尾鱼怎么出来的。
嗯嗯，
这一系列的演讲，我们谈的都是
是
第一个第一次第一回的。那也讲过了，上次李佳伟老师讲了，我们说过了，是动物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啊？然后后来呢，王维豪博士讲的就是这个第一个星系。
嗯哼，
呀、yeah, 然后所以到一路下来呢，严宏阳老师他讲话其实蛮有趣而又辛辣的。
哦，
他是做鱼类研究，其实在宜兰、在宜兰东北角的近海边，中研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研究站，临海研究站。
嗯，
所以他其实他的办公室不是在中研院南港，
哦，
而是在宜兰的临海工作站。
哦，
我们有去那边看过。
嗯，
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除了可以做杰出的研究，还可以靠海边吃很多海鲜。
所以说到海鲜春事了啊，这春季系列演讲到这就算结束了是吧？
哎，对对对，这个礼拜五，5月13号的晚上演讲完以后，春季系列就结束了。
你可以大致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会说的内容吗？第一尾鱼如何演化？
我在想说大家亲自来听比较过瘾的，我只想说严宏阳老师呢过去也被我们请了一两回在展望系列演讲过、讲的内容也很有趣。
好，
一方面讲了鱼的发展过程，因为他是做海洋生物的，
是，
他甚至讲说鱼的声音呢，他讲说鱼的听觉，他的研究做鱼的听觉的、那鱼是会发出声音来的，
是，
他说有些鱼的声音大到说鱼装鱼的鱼箱、水族箱、鱼缸摆在你实验室的桌上，你在走廊就可以听到鱼在吵架。
哦，是吗？
哎，对，鱼会发出那样声音。他的上回演讲的时候，还真的把鱼发出来的声音啊，录了音给观众放给观众听。真的鱼吵起架来，声音还真蛮大的。
跟抿嘴差不多。
没没有，
缸里的抿嘴啊。
Yeah,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5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晚上7点半，在这个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是吧？
哎哎，对对，
还是老地方老时间，
老地方老时间，
不要错过了春季展望系列的最后一场演讲，今年啊，
对对，哎，大春兄啊，
对，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最近有一本新的书出来了，那个书呢是史蒂夫霍金的，Hawking 的书，
是，
那咱们也为了避免广告的嫌疑，暂时不说哈，可是那个书的广告词有点奇怪，他说这个书宣传的可能是史蒂夫霍金的最后一本书。
这是什么态度？这是
用词有点奇怪，但是这个书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他找我写导读啊，那我就认真的把这个书看了一下哈，那里面霍金有一个想法其实蛮有趣的，
是，
他是开始探讨什么东西到底是我们世界里的真实， 真实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我们脑子里自己形成的一个主观的看法？
他怎么说呢？因为哲学家有很多说法了，
哎，对对，
文学家也有很多说法了。可是科学家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不存任何疑义的嘛，只要是他研究的对象就是真实的嘛。
我大真兄现在是这样子啊，就说学科学的人，他觉得什么是真实的？真实是他可以面对面的观察、做实验，然后做出理论模型，然后预测得到正确结果的。这个是科学的过程。
是，
比如说你今天，你今天去打飞弹了。一个飞弹射出去以后呢，你可以知道它飞多远，准确的预测它到了什么地方去。
是，
你可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根据你的理论模型，那这是我们讲的科学嘛？因为同样的条件、同样环境之下，
是
会产生必然的结果。
那个复制结果可以复制，
对，结果可以复制。那史蒂芬霍金就讲了，你说你可以复制的东西，难道就是真实吗？他说，他举个例子，说是鱼缸里面的金鱼。金鱼呢，每天早上看到主人从卧室里走出来。走到客厅里的鱼缸旁边，然后丢东西下来喂它。
是，
它每天观察主人的行为，它可以准确的制造出一个理论模型来预测主人什么时候可以走到哪里。然后食物掉下来，它可以吃得到。
是，
那这个预测是可以有准确结果的。
嗯，
可是呢，它却是透过一个扭曲的玻璃去看主人的行为的。所以实际上他看的影像并不是真实的影像，
是，
可是他可以做预测，他可以用，可以创造模型，可以做预测，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主人出国度假三天不回来，他的预测模型也可能会瓦解。
他的这个自个儿金鱼就瓦解了，
对不对？
不，我觉得他这个例子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那么，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在研究周边的真实，做了模型，还可以经过透过观察星星银河的变化，得到预测的结果。
是，
但我们到底是不是金鱼缸里面的金鱼？
这一定是的，我听您在我们节目里头给我那么多教诲，我早就有这个感觉。为什么呢？你常说在红外线的波段，宇宙如何如何观察出来，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波段，紫外线波段是什么什么？哎，我们在可见光波段能够看到的事儿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们所看到或观察到的紫外线波段、红外线波段，也都是透过翻译成了可见光的那样子嘛，是吧？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那到底宇宙哪有真实的？对，我坦白讲，我早就断念了。我们不过就是扭曲的以为我们拥有过真实吧。
啊，经过我努力的跟我们大春兄提供科学上的知识背景，到最后得到结论是说，你已经对着真实断了念了。
对对对对对，
好吧，真实的就是大家如果能到科博馆来看看，那是真实的行为。
好的，可是哎，霍金他的结论你还没有再仔细的说明。
他只是讲说我们自己心中所认为的，我们以为客观周遭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真实，其实只是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主观印象的真实就是了。
所以。为了不要使鱼失望，每天还是要喂鱼，不要度假。好，明白。
对 对, 对，
这就是真实啊。
Yeah.
天文学家再度发现非常年轻的星系。
哎，对，这就刚好连上了我们说两个礼拜以前王维豪博士在展望系列里面所做的演讲。
嗯哼，
那我觉得很高兴，因为王维豪博士是个年轻的，三十几岁，不到四十，是我们以前在中央大学学生。
是，
台大跟中大的学生，但他却是用了。CFHT 那个加拿大，C 是加拿大 ，F 是法国 ，H 是夏威夷，
是
这三个地方的望远镜呢，在夏威夷山上3.8米望远镜做了很多详细而复杂的星系观测。目的呢，大家这是一个做星系研究的科学家非常重视的课题，因为宇宙开始爆炸了以后啊，大霹雳爆炸了以后，又经过了一个爆炸的阶段。但爆炸阶段把能量物质都撒出去以后呢？它到后来温度慢慢降低以后，质子形成了，电子出现了以后，大家会聚在一起变成了氢原子。那大量的氢原子做形成了一团氢原子的迷雾啊，反而能够把所有的产生的光都吸收掉了。
把光吸收掉可以解释一下吗？就是看，不是宇宙本来就黑的吗？
对对，不是，它不是，也不是完全黑的，而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发光的天体。也就是说，当大霹雳，我们就这样想吧，大霹雳刚爆发出来以后哈、会把大量的能量，应该叫怎么讲？应该叫物质能量或者叫质能，因为你也说不定它是物质的，也说不清楚它是能量。
是，
因为在早期宇宙非常高温度的时候，物质跟能量其实是可以随时互换的。也就是大春兄可以变成光芒，光芒再一变又变成大春兄了。
是的，
这样来回这么互换。
Flash Gordon，
yeah,
闪电侠。
Yeah。 互换的，然后但是呢，当宇宙继续膨胀的时候呢，体积越大的整个整体的温度就降低了。
啊
哈，那降低了以后，这些能量跟物质之间就慢慢会分开了，那物质就出现像质子啊、电子出现以后，结合成了氢原子。
嗯，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行星。
嗯，
没有行星就没有东西能够发光。
是，
所以大家都结合成了，乖乖乖巧的很安静的物质了以后呢，宇宙就陷入了一个黑暗时期。
嗯哼，
这跟我们讲欧洲中古的黑暗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啊，
那黑暗时期呢，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就是当这些物质逐渐在重力的影响底下，一个一个形成的星星。
嗯，
那这些星星一旦开始发光了，当初期的光可能还是会被大量的氢原子把这些光吸收掉。
是，
但等到星星越来越多，这些星星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星系。
嗯，
或者是比较大块的物质呢，本身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星系。
这个是从大霹雳以后开始要多少时间？
大概还是要到，我们一般来讲形成了我们可以看到的背景辐射是三四十万年的哈。
嗯嗯。
但是呢，再往下面走也是要到一年的这样的层级。
哦。
在那个黑暗时期，那一年的在几亿年的时期过了以后，
嗯，
才会开始出现这些星星的。那所以现在想看想找回去的，也就是要找回到大霹雳之后两三亿年、三五亿年左右，能不能找到第一代的恒星。
嗯哼，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星系里面的恒星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是吧？
对，就是现在科学家还没找到，还没真正找到第一代恒星或者是第一代星系啊。
嗯，
但理论上推估呢，应该是在大霹雳之后两亿年，一两亿年左右哈，
哦，
开始有行星形成。但是呢，刚开始行星小规模的你一颗我一颗的哈，它发出的光芒还是没有办法破坏这个黑暗时期。
这个发出的光芒，也就是你称之为比较微弱的光芒，那到底有大概量多少？因为我对于天文学也好，宇宙学也好，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尺度多少。比如你说它微弱，它是五之光吗？还是100瓦呢？就是它到底有多么微弱？
它还是很亮，它还是像我们的，比如说，如果它形成了一个
啊
一个太阳质量的星星的话，它发出来的光呢，也就像我们的太阳发出的光是一样的。
哦，在宇宙初期就有这么亮的小
恒星。对，但是问题是说，这些星星你虽然说看起来挺亮的，可是周遭那些氢原子的迷雾的重叠的迷雾云雾云山雾罩的那个力量更强啊，那个范围更大。
嗯，
所以很多星光其实是现在里面穿透不出来的。
嗯嗯。
但再发展下去以后，等到更多的物质形成了更多的星星，甚至连第一代的星系都出现了，
嗯，
那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光芒，尤其是紫外线的光芒，
嗯，
会把这些氢原子再把它再游离了。
是，
电子跟质子拆开了，拆开以后呢，这些氢原子就没有办法再去吸收那些从旁边来的光了。
嗯，
那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光芒就在宇宙里面四散奔跑了，
奔逸啊！
对对对，宇宙里面就会终于看到出现了点点星光。
那这种星光在多大的范围之内是可以我们肉眼可以逼视的，还是说不大可能？
不，如果你生在那个年代的话，当然四周到处都是亮的像太阳一样的光芒，或者比太阳更亮的光芒
啊。
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再看到135亿年以前的星光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嗯，是。那么科学家所谓的再度发现非常年轻的星系，这个标题要从哪一些内容上去理解呢？
那他所谓的再度，也就是说大家努力的去找第一代星系。
嗯，
那第一代星系呢，有些人以前说找到了，那如果说再度发现的话，
嗯，
代表是说你找到的比原本的星系来的either更早，
啊，
要不然就是来的更亮。
嗯哼，
所以现在的发现呢都还没有差别太多，大概估计都是在宇宙爆发之后的10亿年之内
啊，
能够找到。
就你刚刚讲的2亿年、3亿年这种。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所以现在还在努力找。当初王维豪在演讲两个礼拜以前呢，他其实讲的是最新的研究结果。
是。
那大锤兄这边有个很重要的观念，以前也跟听众朋友们都讲过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星系是在那么远的距离？
是，
就是靠星系里面的光谱线。
嗯哼，
它所产生往红端移动的。
就红位移嘛。
红位移，对，红位移。
嗯。
那很精彩的是王维豪那天的演讲啊。他用那个 Mac， 也就是用苹果电脑在做演讲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得蛮精彩的，
嗯，
图像很漂亮。他就放出一个整个荧幕上面到处都是点点星光的这张照片
啊哈。
然后呢，他按下一个键以后，上面出来两三个圈儿，
嗯，
说这几个圈儿呢 就是比较遥远的红卫一的星系，就是几个小圈把几个小点圈起来了，
哦，
说这是比较远的星系，然后他再按一下又出来四五个圈，然后呢说这是其他的一些我们知道比较远的星系在这一个天区里头，
嗯，
然后呢他再按一个键，整个上面成千上万个全部都跑出小圈圈来了，
啊哈，
每个小圈圈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数字，
嗯，
王伟豪说那就是我的工作，我把这个天区里面所有的星系每一个红卫一都把它测量出来了。
哦，那他那个天区大概是多大的一块天区呢？
好像比满月还要再来的小，很小的天区，不几分之几的满月吧，蛮小的一块天区。因为 CFHT 其实看出去以后哈，应该怎么讲，满月是30个角分，
是
一般来讲我们的天区可能是满月的1/3到 1/4吧。
哦，就是10个角分。
对，然后那个看出去的东西，那星系啊，看你看得多深了，
嗯，
已经是成千上万的了。
嗯哼，所以要搞很久是吧？
对，但现在其实因为电脑跟城市的发展啊，
嗯，
已经能够让我们很迅速的找到这些星系的红移了。
它怎么去辨认那个是基于红位移，哪个不是基于红位移而形成的一个光点呢？我看不是都一样吗？
它就是要把它的光谱读出来，每一个光点看起来都一样。
嗯，
但这个光点呢，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光点在光谱仪里面看它的光谱，把它色散拉开来的话
啊，
那一个光点就出来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了。
嗯，
那你就会看得到它的吸收谱线或者发射谱线的跟原来应该在的位置的距离了。
哦，
它原来比如说你知道这个谱线是氢原子的谱线，那你在实验室里面做了实验，知道氢原子这个谱线应该在哪一个波长，
是
就实际上你一观察这个星系，发现这个星系里面这个氢原子的谱线根本就不在那儿，
嗯哼，
而是朝红端跑了多远
啊哈，
那一计算那个跑的量，马上会知道这个星系正以多高的速度离开我们。
是，它就是以四度空间的形式来做犯罪侦防式的指纹对比对，是吧？大概就是这样，
有这个意思。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新闻
啊，
许多望远镜合力探索超猛爆发事件，这个事件是不是叫 GRB10328A？
对对对，这个超猛爆发看来我还有点猛爆性肝炎呢。
对，到底是什么东西？
超猛爆发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伽马射线暴。
哦，
那 gamma rays 就是在所有我们的光里面，电磁光谱里面能量最高的 gamma rays。
是，
所以天体呢有些地方会突然在宇宙里面一点前兆都没有，黑暗的夜空里面突然就爆发一个亮点，
嗯，
有强烈的这么高能量的伽马射大量射出来，然后时间很短，几十秒、100秒结束了，
嗯，
那这就是我们讲伽马射线暴。
是，
那在70年代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的，但是经过了30年到现在呢，大家大致可以猜得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嗯，
就是单个的超新星爆发，
嗯哼，
非常非常强烈的超新星爆发，而且呢这个超新星它爆发的时候大量的能量从南极跟北极出来，
嗯哼，
但大师兄以前我们看过好些图像是怎么讲，是上下两极喷出来两个喷流的。
对对对，我看过一两次。对
对，赤道，因为那个恒星的赤道或者天体的赤道方面已经有很多物质在外面形成一个圆环包住了，
嗯哼，
所以当这个星星开始爆发的时候赤道那边挡住了出不来，所以大量的物质跟能量就挤得从上下两端南北两极就喷出去了，
嗯，
那我们也相信，现在相信伽马射线暴应该是这样子一种现象，而刚刚刚好它所喷发出来的南北极的东西呢，其中有一个方向是对着地球的，
是
我们才能够侦测到这么强烈的伽马射，
嗯哼，
然后呢瞬间也就消失了
啊哈，
因为科学家算过，如果说它不是南北两极，能量集中在南北两极，而说它是均匀分散在一个圆球形的出去的话，
嗯，
而我们在地球上仍然能够侦测到这么强烈的伽马射线的话，那你想对着我们大春兄来的伽马射线就这么强了，
嗯，
那对着四面八方的一个大圆球形所有方面的方方面面出去都那么强的能量的话，
是
这个天体所爆发释放出来的能量超过了目前物理能够解释的阶段。
嗯哼，那到底也不能解释，也还是能够稍微模拟一下吧，它有多大呢？
它就是无法，已经到了无法模拟的阶段，它大到这种能量大到大家已知的物理程序都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大的能量。
哦，听起来很恐怖。
对，科学家呢只能用这样子的模型，也就是双极喷流的模型
啊，
说这个是一个 量天体的一个大天体的爆炸，
是，
但是爆炸的时候呢，能量被拘束被驱赶到南北两极去了，
嗯哼，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这科学家就可以接受了，因为你所有的能量其实不需要太高，因为它是集中在南北两极。
是，哎，等一下，我们要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时时刻刻。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宋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哎，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就是天文学家利用这个史威福、还有哈勃、还有 Chandra 这些太空望远镜，研究一个到今天为止观测到最奇怪的爆发事件，就是有一个伽马射线暴事件 ，GRB 11328A 是吧？
嗯，
它的一开始的现象是什么？是爆发一个星期之后，还是不断的在高能波段反复爆发又亮是吧？
对，它这个 GRB 的事件哈、啊，就是我们讲 gamma ray burst、嗯、burst 就是爆发了，
是
11328A 其实讲的就是2011年3月28号
哦
发现的第一个，
是
大写的 A。
嗯，
那好玩的是像过去这种 gamma 射线暴啊，一旦这被卫星侦测到了，就 Swift 那个史真好玩，翻成作威作福的史威福啊，
史威福，对
对， Swift 它侦测，因为它可以侦测到 gamma 射线，
嗯，
所以他发现伽马射线来的方向以后，把它定位以后呢，迅速的自动的把它那个方向告诉了其他的地面跟天文的望远，太空天文望远镜，
包括哈勃跟 Chandra 是吧？
对，包含哈勃跟 Chandra 跟地面上几十个地面望远镜啊。
是，
那大家呢反应快的，就同时把望远镜转到那个方向。
嗯，
为什么要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叫卫星警讯，瞬间的警讯，马上要反应的。
嗯，
以前所观察到的，记不记得您大春兄，您记不记得我们提到过990123，1999年1月23号自由日那天爆发的，
是。
那爆发的时候呢，它亮到8.95等，
嗯哼，
接近9等，也就9等的一个亮星。9等星的是我们拿个大点的双筒望远镜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哼。
但它却是在5-60亿年光年以外的距离
哦，
因为它的红位仪告诉我们，1点多的红位仪是5-60亿、6-70亿光年以外的天体。
你现在讲的是那个
99023，那那个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当时美国人拍到这一个东西，有它自动望远镜哈，
嗯，
自动转过去，卫星告诉你有了，它转过去就开始拍。
嗯，
第一幅图拍的是在它爆发以后22秒钟，
嗯，
大真兄他很不得了啊，
是
卫星看到了以后，讯号传下来，望远镜转过去，可见光望远镜开始拍的时候，是卫星看到之后的22秒钟，
是的。
然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在20分钟之后，那个天体就从9等星掉到14等星。
哦，
所以你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转过去看到，那你根本就不用看了。
嗯，
瞬间就掉下去了。
那也表示我们现在随时都在错过某些东西，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是感情的故事。
随时都在错过一个可观察的现象。如果说没来得及在第一时间掌握到它的行踪，或者它的现象的话。
对，但是这个11328啊，就这个新闻里面讲的就很特别了。
嗯，
它并没有在几十秒、100秒之中就消失了。
嗯哼，
它因为通常我们 gamma burst 最多就延迟几个小时吧，
是
已经暗很多了哈。
嗯哼，
但是这个11328呢，它可以持续在前面的一个礼拜里面又亮又暗，又亮又暗，而且都是高能量的辐射。
是，
所以他们讲说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一个巨大超新星爆炸的传统的 gamma burst，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星超新星爆炸，
对，他说可能是什么，
嗯，
可能是这个星系，它因为过去看的 GRB 都是在遥远星系的盘面上面的单星爆炸，那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个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哦，
在吞吃物质
啊，就是说有恒星接近这个星系中心的黑洞，
对对，
超大质量的黑洞就把这个恒星给撕开了，
对，把恒星给扯裂了，它的潮汐力把它扯裂以后呢，
嗯，
大量的物质陆续就掉到这个黑洞里面去，
嗯哼，
但掉的过程中，这些物质会释放垂死的挣扎，释放出很多能量来，
是。
那你远看的话，就觉得这个星系的中心突然会亮起来，
嗯，
但它，
嗯，
你说，他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天体呢，它所在的星系掉下去以后。它并不是黑洞，并不是那么有威力的。
嗯，
那更奇怪的是说，天文学家以前有观察过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啊，
嗯，
也吃掉恒星的事件 ，X 射线亮度啊，还有它的变化都很明显。
嗯，
可是怎么样比都比不上这一个。
哦，
Yeah,
那这个的，因为是表示那个黑洞大，还是表示这个它吞吃的这个或者撕裂的这个恒星，有特别大的质量？
到现在为止是不知道，但是说如果真的是黑洞吞吃恒星的事件的话，
嗯，
过去所观察到的黑洞吞吃恒星的事件，是这一次110328的几亿分之一的强度。
哦，
所以
那怪不得你刚刚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规模哈。
对对，这个爆发啊，这个爆发到现在为止是什么还不知道，但它的威力其实是以前，如果说是认为黑洞吃物质的话，这个爆发是几亿倍的能量了。
嗯哼，不过我在想一件事啊，
哎，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状况，这个应该说很激烈或者很暴力，而且影响很大的这种状况，为什么都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它要是发生在比如说什么人马座、什么天后大天后座什么的附近，搁我们这个银河旁边，
啊，
我们很可能会受到不能够想象的这个影响跟冲击啊。
对，如果那个喷流，如果那是就在我们旁边的星系，譬如说 M31 吧，
对
，M31 核心如果这个黑洞，然后物质掉下去以后，大量喷流出来，就正对着地球过来
啊，
那咱们就是像那个 barbecue 那个样子了，
会吧？
会啊。会啊会啊，如果说这附近的话真的有这样子的爆发事件的话，
嗯，
那如果
你这节目还想不想做了你
不过大师兄啊，
嗯，
这倒不是我们又不讲的不是十四级地震的，
这是吓我。嗯，
对，
而且好像这个 GRB 110328的爆发好像还不止一次，是不是？
对，它的高能地区反复爆发啊，跟以前的 GRB 其实都不相似的。
嗯，
但是您刚刚讲的问题其实是我以前啊，
哎，
在跟南京大学的老教授合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 GRB 的专家了。
是，
我们以前很喜欢做这个观测，所以跟南京大学的理论物理专家、天文物理专家讨论过。
嗯，
那个理论天文物理专家人是挺有意思的，是一个陆教授，老先生了。
是，
但是精力特别旺盛，做起天文物理来简直是非常非常有精力的。
嗯，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大师兄，专业名词叫 local universe
啊，
本地宇宙，
是近地宇宙，
对，就是近地球四周的这一块，我们的邻居，
嗯，
周遭的社区里面，我们没有看到 GRB，
嗯，
所有的 GRB 都是遥远的东西，
是，
那陆教授，
这是我刚刚说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您看，
我的问题还蛮专业的，
还有研究水准的专业程度了，
是，为什么呢？
他就说 local universe 很小。
哦，
我们自己的地方太小了，
嗯，
就跟整个宇宙的大范围比起来哈，我们自己这一块 local universe 恐怕就是你看到整个台北市，然后我们自己像个火柴盒的大小。
哦，
那自然你所看到的这种 gamma burst 的爆发都在遥远的地方了。
明白了，个子特别小，躲在角落里，那个打躲避球都不会 K 到你的，对吧？
也不一定，哪一天真的有一个爆发的话，那就很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明白。我们知识的探讨可以了，不需要再伤我的情感了。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
好
，News 九八。
我爱 News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现场，不、
哎、
在线上。Hello。
哎哎，在线上，对。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哎，
中研院天文所研究团队把从美国那儿接收了一座12米的电波天线。
对，这其实前几个礼拜的事儿哈。
为什么我们会接收人家的这个器材？
因为它有一个天线，怎么讲？做完以后，这种叫原型的 prototype。
嗯，
也就是说，你在做什么大实验之前，你要做100个天线吧？
啊，
你首先做出来一个天线。
嗯哼，
哎，两三个天线做完以后，确认这个天线是没有问题的，那开始大量产生其他剩下的100个了，
是
九十几个。但是呢，前面这两三个就叫原型天线，
嗯，
原来的原
啊，原来的原，原型天线。
对，这原型天线呢，就多出来了，
嗯，
就送你拿去玩去，
啊，可以去这个 locate 宾拉登啊，
哎，不用 locate 了，已经结束了。
好，可不可以跟我说？这一个12米的电波天线它有什么功能？
我觉得很精彩的是，我想大春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嗯，
如果真的对天文有兴趣的话， 有一个缩写名词，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因为往后会不断的出现了。
嗯，
像以前我们记什么哈勃啊、枪爪这些一样啊，
是
新的一个名词叫做 ALMA。
ALMA A L M A
对 A L M A ALMA 这个字啊，
嗯，
它就是在智利高原上面的一个大型天线阵列
啊、哦。
那个天线阵列呢，将会有60几个天线，散在一个广大的智利高原上面，5000米的高原上面。
是，
那他们这个这么高、这么大量的天线啊，那还有是说这么多的天线，
嗯，
未来能够看到的达到非常高的解析度，是从地球上可以观察到月球上的一个10元台币的硬币。
哦，
就是385000公里的距离，
是
从地球看过去，那个10元硬币还可以被我们解析的出来，说，哎，那边有个10块钱，
嗯哼，
叫太空人去捡去，
嗯哼，
所以这是很精彩的。ALMA 是这个大天线，那现在这个大天线阵列啊，正在积极的建设中。
嗯，
那当年呢，为了要建设这个阵列，特制了3座圆形天线做测试的。
是，
那等到测试完成了，表示这个计划的确可行。
嗯。
开始大量建造60几个天线的时候，这3个天线就拿出来送给大家。
哦，哎，为什么会要送给我们呢？
因为大家可以去申请。
啊，
这些
我们排队了，是不是？
哎，对，
排在前面了。
申请还得竞争的。中研院因为是跟哈佛 Smithsonian 这个博物馆天文台
是
Smithsonian 研究院合在一起的伙伴。
嗯哼。
所以呢，在去竞争的过程中是比较占优势的。
是。
最后脱颖而出，赢得了3个里面的一个。
嗯哼。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接收了这一座电波天线以后啊，
嗯，
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12米代表什么意思？我刚还没弄明白。
那它碟子的直径。
哦，
对，它就是弄，想到那个碟子我就想笑啊，因为这跟我们可见光望远镜不一样。
是。
我们以前常做习惯可见光望远镜的话，就大家都知道望远镜有镜片嘛什么的哈。
对。
摆在天文台里头往外头看。你要是外头多云了，你就不用看了，更不用说下雨下雪了。
嗯，
那这些碟子呢，它就是个大碗，朝天空的大碗。
嗯，
你要是多云下雪的，有的时候它不受比较不受阴晴云的这个影响了，因为它看的是无线电波，不是可见光。
嗯，是。
但有的时候天气实在不好，风大了或者雪大了，也不能观察了。
嗯，
下雪最好笑，你呢要让这个天线稳定，不要受到影响，就只有稳定朝上了。
是，
下完雪就是一碗刨冰了。
对，那还得把它清掉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在设计上很困难，因为在材料，比如说它能刮吗？铁氟龙就不能刮。
啊，不不不，它有它的方式。当你把它测过来以后，大量的雪是可以滑掉的哈。
啊，
那有一些雪是压在底下，压得比较结实了。
是。
那这怎么办呢？他们天线上面其实是有加热丝的，电热丝。
是。
通电以后呢，加热以后那些雪就化掉了。
啊。好，我刚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啊，
我们接收来了，做啥用呢？
哎，还是可以做很多研究哈。
嗯，
就说拿这个天线，目前那个天线还摆在美国的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
是，
那中研院天文所要找个好地方把它放进去。你看他们现在想找哪里呢？想找到 Greenland 格陵兰。
哦，
格陵兰是在非常非常接近北极的地方了。
是，
那希望看是在加拿大北部格陵兰岛或者这些附近的地方。能够找到一个好地方放过去。
哦，
那到那个地方呢，又冷又干燥啊，它可以做很多，像我们以前说过巨大分子云啊、恒星形成区啊，
嗯，
然后椭圆星系核啊，这些各种不同的尖端天文研究的课题呢，用这个12米天线都可以做。
嗯，等一下，它观测的距离地球是大概多远的一个范围？
也得看它的明亮程度，也就在毫米波的。嗯，但是它毫米波的观测，它不是可见光的。
嗯哼，
毫米波的强度，如果它这个天体发出比较强的毫米波的话，
嗯，
那即使再远，我们都看得到。
所谓的再远，大概有什么样的？
那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光年的东西都看得到。
哦，什么？那就等于是宇宙形成历史都还可以。
也对对对，啊，
一部分可以研究这个天文史或者宇宙史了，是吧？
对，但是这样说吧。好像是说他们给了一个特制的3个天线之一嘛，
嗯，
中研院他们标到了，
嗯哼，
那这十二米天线可以拿来做研究，但是你要真的要跟真正完成的 ALMA 60几个12米的天线，
嗯，
摆在一块儿的话，那这单独的一只呢，也只能做点简单的东西。
是，也就是说也不见得有能够有开创性的太大的什么。
对，但是好处是说啊，
嗯，
60几个尖端非常先进的天线， 等于是你拿到了它的 prototype 原型。
嗯嗯嗯。
那其实对我们的，
我们可以做，对不对？
对对对，科技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了。
如果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啊，或我们讲工程技术上，
嗯，
可以再做到59个，是吧？啊，
不过大真兄，我是觉得这样子啊，
嗯，
很多欧美先进国家他们玩游戏就是玩大的，
是
像这样子的计划呢，大型研究计划60几个天线，
嗯，
你一搞出来就是几十亿、上百亿、上几十亿美元的计划，
嗯，
台湾真的要能加入。也最多是在百万或者千万美元这样的层级去加入的。
我觉得山寨很容易，你会做一个，啊，你剩下的就不难了嘛。所以我们山寨它，
对
对不对？
别摆在格陵兰那，把它拿到那秀水街去复制几个就好了。
不，如果真的能够给我的意思啊，不是开玩笑，
哎，
就如果在整个工程技术上可以依据一个原型，做出这些东西来哈，那，依照我们台湾人的这种，这个仿冒的这个智慧啊，我觉得绝对可以成为在天文物理实验工具学界啊，成为翘楚啊。
不过大真兄啊，嗯，话说回来，这里面我个人觉得，我过去观察天文仪器发展的经验啊，
嗯，
除了那种红外线跟军事有关的，
啊，
绝大多数的仪器它都是没有保密的
啊。
也就是说，像这种毫米波的观测技巧。
哦，
那中研院在过去这些年其实花了很大功夫去研发，
哦，
要在极低温的情况底下呢做这些波段的观测，在过去几乎是没有这些科学仪器能做得到的。
哦，
中研院有了进展，但是怎么讲，也就是说你这些天线做起来的整个架子、铝架子，然后再加上这些仪器，
嗯，
中研院其实都知道怎么做。
哦，我们本来就会，
本来就大概知道那个原理，
嗯，
但是你知道原理呢，等到你真能做出来能用的商业，不是商业，就是科学研究能应用的东西呢，
嗯，
那至少还是个5年10年的事情。
好，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新闻啊，
40秒钟
之内可不可以告诉我，有小行星每4分钟眨一次眼，
就是
培林吗？他是啊 ，Sarah Palin 呢？
他会，他会翻跟斗了，
哦，
翻跟斗了，对太阳光照上去了以后哈，
啊。
你原来面比较大它就比较亮，转到了面比较小的地方它就比较暗，
uh-huh.
所以这小行星一边飞一边转一边翻跟斗，所以你会看到它不断的隔一段时间眨个眼睛，隔一段时间眨个眼睛。
多大尺寸的一个小行星？
这其实大概是50公尺左右的，
uh-huh.
50米左右，然后转一圈是7分半钟，
一天7分半，它的
转一圈7分半，它的一天就是7分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它大概每一半的时间4分钟变一次就是了，
啊哈，
对。
非常感谢韦星兄给我们在线，哎，连线，
哪里哪里，
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各位车主您好，坐在驾驶座，透过前挡玻璃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您可以到达的，保持视。